我想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在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段的记述。今天是11月1号，很快就在2020年很快的就要结束这一年。虽然这一年大家都在疫情当中用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神仍然在所有的事上掌王权居首位。上个礼拜有跟一位教会以前的姊妹在聊天，因为她父亲在九月初就被主接去了，接去的时候刚好过了他100岁的生日不久，所以可以看到这是在他生命当中一个世纪经历了很多的经历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们谈到就是说，当他爸爸以前是一个舰长，然后退休之后到温哥华25年，那25年看到他生命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在温哥华这段时间。被主接去的时候是碎的被接去的，那就是人生当中最宝贝的。那他也想到他跟他爸爸相处最后这段时间，以前我们常常去看他他信主但是却没有那样的一个生命当中的连结，但是到最后这几年他一直想到他信主受洗，然后生命当中神怎么带领他，所以到最后这段时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也让他们的家人特别是当他的女儿看到说父亲生命的改变最后能够在主的带领之下完成他在世上的生活。听他说他要被主接去的那个前几天，他看到有很大的光来带他去，这个是在生命当中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生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但是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扫罗就是保罗，就是在之后的名字叫保罗，那他的生命当中的改变其实短短的几节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中有几样，特别在第九章的时候，如果你回去看好好仔细看，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保罗是相当的霸气，他要抓人口吐威吓的话霸气，但是从3、5、8、9这几节的经文你就看到他不是一个霸气的保罗，就变成一个软弱的保罗，从那么的霸气结果就变成一个趴在地上那么软弱的一个保罗。到了第11节你就看到他生命的悔改，他这个整个生命在悔改当中转变了。那第12到第19节就看到在顺服当中锐变，就是这个新生命已经出来了。那20到22节我们看到勇敢的保罗，对基督福音勇敢的保罗。所以如果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去看到保罗本身他生下来的那一种他生命当中的这些特质其实神是要用他。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当时当中犹太社会当中相当看重的一个人，他年纪轻轻，我们在这里在第7章的末了他说是一个少年人，把义务放在少年人，其实当时他们所谓的少年人就是40岁之下叫做少年人，因为他们一圣殿的侍奉是25岁至50岁，所以在这段时间叫做在侍奉当中的一个少年人。所以我们看到他大有能力，那保罗是一个毅力相当坚强的人，如果你看整个使徒行传后来保罗书信，他是一个毅力相当坚强的人，他并且是大有热心，这个人大有热心，然后他对犹太教当时的信仰是相当相当的坚固，并且做事情有始有终。你从保罗书信他要想到罗马去经过了多少的困难，但是他是有始有终要去，但是他在做事情当中是尽忠职守，并且是鞠躬尽瘁，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保罗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在世人看上来是一个可以说是完整的一个生命，但是呢神用一个人却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神主耶稣基督必须先要雕塑他， 必须把保罗这样的一个世人看为是完美无缺的一个人，或是相当好的一个人，但是主不能马上用他，主必须要雕塑他。所以在基督徒的一个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必须先被雕塑才能够被使用，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点，要先被雕塑过后才能被使用。所以我们不能在我们所有的不管是恩赐能力各方面马上就出来侍奉，很难，因为神的带领跟神的想法跟神的做法跟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落差。不只是保罗，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从摩西、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都看到神要雕塑，雕塑了保罗，也雕塑了彼得，把所有人雕塑之后才去使用它。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头，特别在第15-16节，他说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就是在这个当中拣选出来，神雕塑他、陶塑他，然后让他可以在君王、外邦人的面前，还有犹太人的面前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来看到保罗生命当中短短的一节的经文之后，我们特别是在第17节的后半部，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命的一个真正的锐变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受洗了之后，就产生新的一个新生命，所有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看到当他能够看见的时候，他看见这个新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这个价值是什么。然后呢，在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新生命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这节经文就带出三个很重要，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跟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不是来世上走一趟就算了，不是这样。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神在高贵人圣道堂有他重要的意义存在，有这个教会存在的价值，有这个教会存在的使命。那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不是空走一趟就回去了，不是这样子。所以从这里我要跟各位来分享底下这三样蛮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来看到底什么叫做生命的意义。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好好去看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会包括几个很重要的向度。第一个，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当然，我从我爸爸妈妈就生出来，从哪里来？小时候不乖的时候，妈妈常常跟我们讲，你是从石头蹦出来的，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就是你是不是人来的，而是从石头蹦出来的。所以我们从哪里来？然后呢，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这一生在做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做？或许我们很少去思想这些问题。那将来去哪里？我们从你那里来，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做？将来去哪里？所以这个总结起来告诉我们这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不是80年、90年甚至100岁，我说刚刚那个姊妹唐伯伯，她100岁走了，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留下一个很好的信仰的典范给他的女儿跟他以后的这些后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新生命的意义也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在每一项当中，我有两个 很强烈的对比。第一个，从前他满足自己的欲望，那这个我们必须在使徒行传当中前后文去看，否则我们比较难。那我们就看到，如果你看到第7章的58节的最后那个地方，第七章五十八节，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哦，这些人把斯提凡推出去，推到城外，然后用石头打他，要把他打死。这是在旧约当中亵渎神，或是他们认为亵渎神，其实不是。斯提凡是见证神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但是这些暴民却用石头打死斯提凡。而这个呢，就把衣服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少年人的脚前。那这谈到什么呢？这谈到扫罗当时在这一群人当中，他是一个领袖，他不必亲手拿石头打死这个人，而他是 鼓动了一群人去做这个不是旧约当中可以做的事，因为没有经过整个真正的一个审查，他就这些人就把他打死了，就把他打死。所以这些衣这个衣裳是打死人的那些衣裳，就放在扫罗的脚前，所以扫罗掌控了这件事情。所以很可见的，扫罗是这个公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但是他却照着他自己的私欲把这个斯提凡打死。因为斯提凡在第七章你看到他见证神，他大有能力，圣灵充满他，这样大有一个能力的人，当然扫罗心里相当相当的嫉妒，他心里很不舒服，他鼓动一群人把他打死了。然后在第六十节的最后，就这第七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看到斯提凡就学耶稣基督，然后最后扫他就睡了，就死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一个人被打死，扫罗却没有任何怜悯之心，他喜悦他被害。所以这样的一个，他为了自己要满足他自己的欲望做出了这些事情。那我们看到当时犹太人当中，他们很崇拜，就是很喜欢这些有能力又是律法师又是法利赛人，这些在整个律法当中相当有研究并且是相当有去执行的这些人。那我们看到这样他们就很喜欢，然后扫罗为了要得着这些人的肯定，扫罗昧着良心满足了自己的私欲，就把斯提凡给打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扫罗在信主之前。当我信主之后，我也常常在想，信了主，但是我们的心是全部在主这边，把将心归主，还是仍然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想达成的，而违背了神的教训，违背了神的旨意，而用我们的人的私欲去完成我们所要完成的。其实保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相当大的一个提醒，人常常满足自己的私欲，并且假借神的旨意，这是要不得的一件事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来假借神的旨意，保罗就是这样，他满足自己嫉妒斯提凡，来假借旧约圣经当中所说的这些，但是他却违背了良心。这是我们看到他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的这一段的经文，你去看第九章的十五节，第九章十五节这里我们刚刚有稍微提过，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保罗被拣选，被拣选出来是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私欲去取代神的旨意，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他要完成神的一个旨意。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第十八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受了洗，就受了洗。这是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改变，他生命当中的争议就在这个地方，他受了洗，受了洗，整个生命180度的转变过来，并且他知道神拣选的他是一个新生命有意义的一个开始。所以他知道说，我从哪里来，我虽然是从希伯来人出来的一个希伯来人，但是他也明白了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然后我将来要怎样。这保罗在这个时候已经清楚，他受了洗之后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感恩节的那一天为了两位弟兄来受洗，其实有时候我也跟他们在分享，受洗之后的一个生命在意义当中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如果受洗之后生命的意义没有转变，那意义没有转变就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带不出使命，这是一连串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已经开了眼睛，已经开了，他本来是狭隘的犹太教主义，我们知道保罗扫罗是犹太教主义，他本来很狭隘，所有的恩典只是给以色列人，所有的福分只是给犹太人，所有这些好处不分给所有其他的人，但是他已经开了， 这个福分是广泛的，这个福分是普世的，这个福音是要给众人的，不是单单给犹太人。这是我们看到保罗往后，你去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常常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看到保罗生命改变之后，你再去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这节经文我们很熟，这节经文谈到三件事情，刚好对应的我今天所要的。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了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在这里就是保罗宣称，我所信的道守住了，因为我生命的意义已经在主里面，我守住了。所以我刚刚说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做什么， 在这里要做什么，将来要到哪里去，他生命的意义。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所信的道守住了，保罗在受洗之后，他的生命所信的道 守住了。这是我们看到成全的主在他身上一个很重要的旨意。所以这是保罗在他离世被主接去之前的一个宣告，所信的道守住了。我们将来有一天要面对人生最尽头的时候，我们是否敢说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还是我们不敢说？保罗在那个受洗之后，生命改变就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生命的意义，满足自己的欲望，还是成全神的旨意。其实在成全神的旨意当中，神就赐下了我们所需要的。我再讲一次，在成全神的旨意当中，神就赐下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耶稣基督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以后这些都要赐给我。所以我们把这个次序拿定了之后，成全神的旨意，往后神就给了我们。那保罗以前不知道，他先要满足自己，所以他没有得到那最大的一个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旨意。我前几年看到有一个蛮有挑战的一句话，就是有一个电视名主持人，大家可能都很多人认识他，他是电视的名主持人，也是一个作家，专栏的作家，叫做 Barbara Waters。 这个人在美国很有名，他有一天就访问一个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个人这个人现在还活着Richard Dellefosse。 这个人他访问他，他得着那个奥斯卡金像奖的时候，就访问他说，你现在得到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拿到那一座奖，你心中的 感受如何？他没有回答，他说，如果我现在问你，你得到了这个奖，你对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个愿望想要把它许愿，就是讲出来。后来这 Richard 他就讲说，这些看得到的人所追求的这个奖，但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深处有一样东西我一直盼望能够得到，就是在我生命里头我真正生命意义的真平安，真生命意义的真平安，这是他想要的。因为他是一个演员，所以他有很多时候跟他生命当中所演出来人家看到跟生命当中有落差，所以我生命当中真意义的真平安，我要那个，要回到我真正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就看到世上看到的是外面的，但是我们生命里头的真正的东西只有神知道，只有主明白。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空缺是主来帮我们带领，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找到真正的意义。这是保罗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新生命的意义，他受了洗之后他转变了，这个新生命的意义带出来很大的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看到价值。什么叫做价值？意义跟价值。什么是价值？是人事物在时空的转变当中，社会众人的认可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个标准，就时空的转变跟社会众人的认可所带出来的一个标准，那个叫做价值。好像很玄哈，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小的时候如果要吃一粒苹果，我必须要生病才可以吃得到哈， 因为小时候妈妈说，哦，你没有生病你不能吃苹果，因为苹果很贵很贵。但是到加拿大来，哇，苹果到处都是啊。我们家前面啊，差不多五六间有一家种的苹果，它苹果是冬天的苹果，所以现在开始掉的满地都是啊，掉在马路上满地都是。那以前小时候那个苹果是不得了，很珍贵，但是到加拿大这个东西却是地上到处都有。所以这时空的转变，时空的转变。我记得60年代就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士，他们就到台湾去，每天一定要吃两条香蕉。我说你天天吃香蕉做什么？他说我们那边没有香蕉，只有台湾这么多香蕉又便宜，说每天要吃两条。这时空的一个转变，对不对？这个地方不价值的东西搬到那个地方就 有价值了。这个时候很有价值的东西隔了一段时变成没有用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保罗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他眼睛能看见，经文在这里说有鳞片掉下来。原文这个鳞片是什么呢？原文这个鳞片一语双关，就是鳞片还有是种小钱，小小的那个 coin， 我们现在可能25分的小钱。所以钱放在我们的眼睛里头遮住，你看到整个世界上你只看到钱，什么都没有看到。所以保罗，扫罗就是保罗，保罗以前所看到的就是钱。钱代表什么？物质的东西，短暂的东西，而不是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他鳞片掉下来他就能看见。所以鳞片掉下来跟能看见，这是两回很重要的事情。鳞片还在的时候，他所看的是什么？看到世界的名利，看到这些金银财宝，看到这些地位，看到这些分量。但是呢，当个鳞片掉下来的时候，他看到，哦，不是这样子。生命过去以后，那个永恒的价值是什么？永恒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再过50年以后，或许我们绝大部分的人不在这里，过100年之后我们大概都不在这里了，过100年之后还在这里那不得了哈。所以隔一段时候我们总是要走，但是你那个价值在哪里？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那个鳞片物质的东西掉下来之后，他发现了我过去所做了什么，我过去追求了什么，我过去执着了什么。如果你回去可以去看腓立比书3:5-6，你去看保罗如何述说他的背景。他说我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所以 你回去可以去看一下这段的经文，是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腓立比书3:5-6，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法律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哇，这不得了，这是保罗在这里他说，如果要比这些世上的东西，没有人可以跟我相比。我出生是正统的，我受的教育是最高的，我自己所做的是你们自己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在法利赛人最严格的要求当中我无可指责，找不到任何的毛病的。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些生命的背景，但是他追求世上的名利，他为了追求世上的名利，他要盼望他能够得着赞美，他盼望能够在这个赞美当中得着利益。这是保罗在整个世上让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在第9:4，当保罗从马背上掉下来被大光照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当中告诉他的，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逼迫了教会，杀害了基督徒，拿的文书就是追拘捕令，要到大马士去把这些犹太人抓，把这些信主的人抓回来送回耶路撒冷受审，下监狱，甚至杀害。这是他在那个时候要让整个犹太社会的群体看到，在整个犹太当中第一名的叫做扫罗，是这个人。所以他追求世上的这些名义，真的是让我们所看到的，真的是很多人也是一样。所以扫罗在他 刚刚我所说的，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那个地方，他说所信的道守住了，这是意义，当跑了路跑尽了，这是价值，这是他在这个当中当跑了路价值，他为这个要追求世上的这个他认为最好的名利的价值，他跑，拼命的跑，拼命的跑。所以我说人生在世可能八十九十一百一百二，我们在跑这条路，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那个价值在哪里，这个价值在哪里。所以当斯提凡死的时候，他沾沾自喜，他已经得到最大的一个尊荣，但是我们就看到他杀害了基督徒。所以他以前是追求世上的名利，这成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价值，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他能看见他就改变了，他改变知道在这个价值当中有短暂跟永恒，他明白了在价值里面的短暂跟永恒。所以人如果一生当中走过了八十九十一百甚至到一百二十岁过去了之后就没了，那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跟一般人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进到永恒。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已经明白了，肉体是一个短暂的，但是之后的生命是永恒的。所以为什么在第七章的最后那里说，斯提凡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那一节经文说他就睡了，为什么说睡了，他没有说在那个经文没有说他就死了，没有，他就睡了，他就睡了。这句话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在那个生命最重要的时刻，他进到永恒了。就好像那个姊妹跟我讲，他父亲看到了大光，然后开开心心，然后就被主接去了。这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所以保罗看到这些，他把握到那个永恒的应许。所以这样子回来，我们去看，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那个地方，他怎么去看这个价值。他现在进到永恒的价值，所以短暂的价值跟永恒的价值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看到他经文怎么说，刚刚我们是三章的五到六节，现在我们看七到八节，他怎么说。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就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他进到另外一个价值，进到另外一个价值。我们现在还年轻力壮，所以我们很少去谈，去想到人生终结的那个时候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很少去想到这些，因为我们身体还很好，但是没有人把握得住神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没有人可以知道，没有人可以控制他的生命。但是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把万事看成粪土，他以前当作有损的。这原文当中以前当作有损的这个字是什么，用今天在会计当中就是损益表，就是我们的那个损益表。损益表就是我到了年终，我算一算我到底是赚还亏啊，一定损益表出来一看就知道。所以当保罗把这一张属灵的损益表一拿出来看的话，我以前以为我赚了一百万，现在我亏了一千万了，不对耶，在属灵当中我亏的太多了。所以保罗就这样，他说我以前看成有益的，现在是有损的。这是他在永恒的应许当中的一个价值的转变。亲爱的弟兄姊妹，价值观的转变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思想不一样，会很多不一样的思想出来。常常在交通当中，特别是在受洗的时候，在 interview， 其实是有看到很多宝贝的一个经验。有一个弟兄在跟我分享，那是在 Burnaby 的时候，他说我来到温哥华，我前几年差五六年常常每一个月都要跟我太太吵架，为什么？为了奉献，为了奉献。太太在家里带小孩，他在外面打了两份工，但是呢却要把钱拿到教会去奉献。他过不去，他说我用我的劳力，用我的才能打了两份工，那你把 十分之一拿去奉献，所以每一个月都会吵。但是当他信主之后，他跟我分享，然后牧师啊，我这个信主之后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哎、我以前在台湾当老师，我到温哥华怎么可以再当老师？我光英文这一关我就过不去了，所以神给我工作我就很感谢了。神不只给我一个工作，还给我另外一个工作。所以他说以前六七年跟常常跟太太在那边吵架，但是现在我看到是神的恩典，让我可以在加拿大这个地方仍然有工作，仍然有收入，所以我应该要存着十一奉献来献上。这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了，他已经知道那个永恒的东西是在天上的，而不是在地上的。所以我们献上的都记在天上的簿子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生命里头给我们所带来的是什么，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所看到的。他看见了信主之前的生命跟信主之后的那个生命的意义、价值跟意义完全不一样。我们再来接下来来看，因为在这个意义、在这个价值里面就带出了一个使命。所以使命是把一个意义跟价值当中连结在一起很重要的行动。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是这样子，我们也明白生命的价值是这样，但是却没有那个动作，没有那个使命，那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只不过是空谈。所以一个使命是要付出代价去达成的。付出怎么样的一个代价去达成，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就被圣灵充满，就被圣灵充满。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一个使命必须要有动力去执行，才可以把它做得出来。像我们今天在做企业管理，我们要有一个 core value， 我们要有核心价值，我们要有计划，我们要如何去推展，如何去推展当中必须要有一个动力才可以去把它做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保罗，在这里以前他如何有那么大的一个动力，他是单凭他的血气，保罗他的血气。我说保罗这个人的个性是热忱，并且有始有终，并且有好有毅力，这是他的一个特性。所以保罗口吐凶言，并且拿着这些文书就要去抓人，所以这样的行动他是靠着血气，已经把犹太信仰摩西五经的律法完全丢掉了，他靠着他的一个血气来去执行。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落入血气行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多少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落进去了。特别是我们人的本性还在的时候，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刚刚开始会寻求神的带领，可能做做慢慢慢慢就变成自己的血气出来，血气出来就很多的批评，血气出来就很多的论断，血气出来真是很多的征战。这些东西带出来的只是越来越混乱，带出来的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被圣灵所充满，就是他生命当中在侍奉里头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我要跟各位来分享，圣灵充满不是大有能力，不是在地上滚来滚去，不是只会说方言，不是这些东西。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是什么？被圣灵来管理，被圣灵来管理。所以一个人可以被圣灵管理的话，那他的生命里头所带出来的那个使命才是真正合乎主的旨意。所以我在开始的时候说，如果没有被雕塑就没有办法被使用，所以保罗必须经过这些雕塑才能被使用。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些，他做事的认真，他做事的执着，他做事的有始有终，如果用在福音 当中，那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用保罗是在他的身上用到他身上所有的这些恩赐。如果保罗没有被圣灵管理，而是用他私人血气去用的时候，那不得了，保罗成为一个损人利己的人。但是当圣灵进到他身上来管理的时候，扫罗变成一个 祝福他人的人，这是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靠着圣灵的形式，他的动力仍然存在。如果你有空去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从23到33这段的经文，保罗在那里所夸口的是什么？夸口他如何受逼迫，他如何被打，他如何沉船几次而没死，他在诉说这些。这些是什么？这些是要荣耀神，这是要荣耀神的一个名。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保罗靠着圣灵行事，保罗靠着圣灵行事才可以进到腓立比，进到欧洲去建立了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如果在使徒行传第16章没有靠着圣灵行事，他说我不去，我不到马其顿去，那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历史可能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新生命的使命是何等的重要，靠着血气还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灵，被圣灵管理，我们就好像保罗在这里就顺服圣灵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不管是我们个人，不管是我们的家庭，不管是我们的工作，不管我们在职场，我们就交在神的手中，圣灵来带领。可能眼前看的不是好的，但是当走下去的时候才知道说，神啊，你给我的是最好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是我们在生命当中看到保罗给留下来一个榜样。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7节那里，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打仗是为主而打，属灵精兵在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战争。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生命当中使徒行传第9章所描述的生命那个锐变，这是一个新生命的意义、价值跟使命。今天虽然在这疫情当中，我想我们仍然知道我们受洗之后的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传福音，在困难当中仍然领人信主，在困难当中仍然知道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拣选了保罗成为你手中所要用的器皿，你先雕塑他再使用他。主，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何等的福分，我们也看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最好的，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生命的意义，也明白生命当中的价值，更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就是基督的精兵。主，谢谢你把这段宝贝的经文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更像你的样式，行在主你的道路当中，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祷告，阿们。